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驻伊拉克的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可能与摩苏尔的一次空袭有关。目击者说，3月17日的那一次空袭造成大约100名平民丧生。领导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美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星期二通过电话会议从巴格达对记者说，因为我们袭击的那一地段，我认为相当可能是我们做的。汤森说，伊拉克军方领导人坚决相信空袭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把这些平民百姓聚拢在一起，或者是设下圈套诱使联军袭杀平民，或者是把这些人当作人体盾牌。汤森说，我们知道伊斯兰国会在那边处置，在那边建筑物作战，而且你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那里，除非他们是被逼入那里的。平民伤亡地段所受到的破坏也让人们起疑问。据汤森说，美国空袭所使用的弹药不会造成整个楼房倒塌。他说，因为楼房确实倒塌了，这跟美军要为平民死伤负责的说法确实有矛盾。经验丰富的空袭飞行员空军准将马修·埃斯勒已经被任命为评估组负责人，调查3月17日那一次的空袭。汤森说，美方人员已经查看了现场，进行检测并搜集信息。有人在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了两名失踪的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他们的翻译的尸体。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周二表示，有人在中开塞省的莫约河边的一个地点发现了迈克尔·夏普、扎伊达·卡兰他还有贝图·特什特拉他们的遗体。发言人门德告诉美国之音的对非洲法语广播说，扎伊达·卡塔兰被砍头，迈克尔·夏普是美国公民，卡塔兰是瑞典公民，他们被联合国派往省会卡南加南边的邦达科村调查当地据说有侵犯人权的活动。他们在3月12号失踪，失踪的还有他们的刚果翻译和其他三名刚果人，他们是司机和两名身份不明的骑摩托车的人。联合国在刚果的代表团在他们失踪的当天开始寻找他们，目前没有人出面为屠杀承担责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范围广泛的行政令，这道行政令确实将废除奥巴马时期的环保监管法规，这重新记起了人类活动如何会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党派之争，并且让人们更加担心几十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而川普在签署仪式上说，我们将让我们的矿工重返工作岗位，并生产真正清洁的煤炭。苏格兰议会星期二投票决定为是否从英国独立寻求一次新的全民公投，这给苏格拉首席部长，也就是其最高立法官员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批准这一公投铺平了道路。爱丁堡的这次立法机构以69-59的票数同意向英国议会寻求认可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西希望能够在未来2年内，也就是在英国完成脱离28个国家的欧盟之前举行。目前陷入困境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给国会两党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工作带来了疑问。努内斯取消了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上周努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的领导调查的能力。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ilyn 的。Marilyn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Marilyn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ilyn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 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A-S-C I-N-A-T-I-N-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U-R-O-R 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2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If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一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Hey, 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ilyn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三天两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A $10 bill， 一张$10的纸币。 A $100 bill， 一张$100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也不错。 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 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 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 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 It looks so official，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 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 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12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嗯哼。
嗯。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啊，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怕老板不准假。他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呀，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 ,Philip. 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啊，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12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 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 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驻伊拉克的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可能与摩苏尔的一次空袭有关。目击者说，3月17日的那一次袭击造成大约100名平民丧生。领导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美军司令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星期二通过电话会议从巴格达对记者说，因为我们袭击了那个地段，我认为相当可能是我们干的。汤森说，伊拉克军方领导人坚决相信空袭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把这些平民百姓聚拢在一起，或者是设下圈套诱使联军袭杀平民，或者是把这些人当作人体盾牌。汤森说，我们知道伊斯兰国在那处位置那处建筑作战，而且你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那些人会在那里，除非他们是被逼入那里的。平民伤亡地段所受到的破坏也让人们起疑问。据汤森说，美国空袭所使用的弹药不会造成整个楼房倒塌。他说，因为楼房确实倒塌了，这跟美军要为平民死伤负责的说法确实有矛盾。随着美军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帮助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呼吁伊军和美国领导的联军重新审议他们在摩苏尔同伊斯兰国交战的战术。有人在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了两名失踪的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他们的翻译的尸体。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门德周二表示，有人在中开塞省的莫约河边的一个地点发现了迈克尔·夏普、扎伊达·卡塔兰还有贝图·特什特拉他们的遗体。门德告诉美国之音的对非洲法语广播说，扎伊达·卡塔兰被砍头，迈克尔·夏普是美国公民，卡塔兰是瑞典公民，他们被联合国派往省会卡南加南边的一个村子去调查当地据说有侵犯人权的活动。他们在3月12号失踪，失踪的还有他们的刚果翻译和其他三名刚果人。联合国在刚果的代表团在他们失踪当天开始寻找他们，目前没有人出面为屠杀承担责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范围广泛的行政令，这道行政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期的环保监管法规，这重新记起了人类活动如何会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党派之争，并让人们更加担心几十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川普在签署行政令的仪式上说，我们将让我们的矿工重返工作岗位，并生产真正清洁的煤炭。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了什么成就都可能毁之一旦，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科学家为此感到高兴的。克鲁岑因为成功解释了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在1995年获奖，获得了诺贝尔奖。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相信他能够实现平衡，既保护环境又推动美国的能源生产。苏格兰议会星期二投票决定为是否从英国独立寻求一次新的全民公投，这给苏格兰首席部长也就是其最高立法官员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批准这个公投铺平道路。爱丁堡的这个立法机构以69-59的票数同意向英国议会寻求认可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希望在未来两年内，也就是在英国完成脱离28个国家的欧盟之前举行。目前陷入困境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星期二拒绝辞职，并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给国会两党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工作带来疑问。努内斯取消了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称，上周努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他的领导调查能力。努内斯的发言人说，努内斯在白宫遇到一名消息人士之后，在上周透露川普总统曾经受到偶然的监视。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1917年的11月7号，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如今100年过去，这场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共产主义是如何扩展到世界范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终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最近一部汇集了两岸学者、作家文章的新书《致命的列宁》，对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就要为您邀请新书的其中两位作者来与您共同的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学者张伯树先生。张教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曾教授您好。
主持人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张伯树教授。这个列宁的十月革命进入了100年了，很多的中国民众可能非常惊讶，这场革命已经有100年的时间，到底这场革命它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是如何的改变了20世纪乃至于人类的历史呢？
您这个话题问得很沉重啊。的确啊，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啊。这个整个20世纪的话呢，是极权主义猖獗的一个世纪。当然我们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话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啊，这个纳粹主义，也就是希特勒的是吧，当年纳粹德国搞的那套东西啊，它是一种这个立基于种族主义的是吧，这个最后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啊，这个大家都清楚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极权主义类型，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左翼极权主义啊，这个所谓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它是以这个要消灭私有制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啊作为口号是吧，这个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在它的这个运行当中啊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啊。那这种左翼极权主义的话呢，就是从十月革命肇始的是吧，当然它不仅仅局限于当年的苏联、当年的俄罗斯啊，而是在100年的时间里边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地方，是吧？包括亚洲啊，这个东欧啊，非洲啊，拉美啊，当然这个也包括中国啊。中国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啊，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那这个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建党的理念和他所领导的这个革命，都是在十月革命的这样一个旗帜下来进行的，是吧？正像您刚才讲到的，是吧？毛泽东早就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吧？当然，他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讲这句话的，是吧？而我们今天呢，在十月革命这个发生整整100年以后，是吧？我们来反思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的话呢，这句话我们必须反过来读，啊，就是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包括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幸福啊，不是这个平等，是吧？不是那些个能够给人类带来尊严的东西啊，而恰恰相反，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是张教授，您刚刚说了，十月革命带来的不是幸福，不是平等，而是灾难。当然，我们知道，在列宁带领这场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诉求实际上是要解放受压迫的民族，要所谓的消灭阶级，甚至要消灭国家。那么，为何到最后却演变成您刚刚所说的，成为了一个左翼的极权主义呢？
啊，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的话啊，就是说呢，在马克思本人的这种理念或者他的理论当中，对吧？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所谓从阶级斗争要引出无产阶级专政啊。而这个专政的话呢，在马克思看来是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啊。当然在马克思那的话，专政的概念的话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啊。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没有真的领导过这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啊，虽然当时有过一场巴黎公社啊，但是很短啊，这个很短就失败了啊。真正把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一种国家实践啊来实行，而且确实获得成功的，那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啊。而且列宁的十月革命确实也是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纲领之下来进行，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套理论，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人为的把社会啊，把这个社会上的人区分为所谓人民或者是敌人啊。而人民当然按照这个马克思的或者列宁的说法，它是可以享有民主的，而敌人的话呢，那就要对他实行专政啊。那么到底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个列宁那个地方，其实它是这个不断的在变化的，当然后来在中国这个概念也不断的在变化，是吧？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两分法，它人为的把这个整个社会区分为两种敌对的力量，是吧？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人民，它是敌人，这造成了这个无论是苏联萨林时期，还是后来中国的毛泽东时期，是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现象，是吧？当这个统治者觉得这个某些人或者某一类型的人，是吧？他好像不听话，或者他需要被镇压啊，他需要被打入另类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以敌人的这种概念来定义他，
是、
这个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这样的一种两分法，还有他后来的一些发展，到底给中国政治还有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不过继续，我想转到我们在台北的曾建元曾教授啊，曾教授，您对于这个十月革命，那么甚至于您自己本身是这个台湾大学三民主义博士毕业的啊，所以可以说是对于三民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您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先跟我们谈谈，在当时十月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无产阶级当政，那么又把这个社会分为这样强烈的两分法，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可以成功，十月革命可以成功呢？它的原因是在哪里？曾教授，您的看法？
因为他将这个他的同路人啊，支持者，他的同志呢啊，那么就是视为人民，那么他的敌人呢啊，阶级敌人呢是要被是要受到这个镇压的对象，那么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啊，十月革命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革命呢，它都事实上都是把人性当中啊这个最负面的一面呢、啊，它把它这个把它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呢，它让这个以阶级斗争啊为名的啊这个暴力的掠夺啊，那么它取得它的这个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名义之下的合法性。啊，那所以使得这个这个被压迫者或者是人民啊，或者是这个被压迫者的这个先锋队呢，他以这个公共的名义或以国家的名义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哈、啊，或者所谓他们的认为的这个阶级敌人呢啊，进行这种包括生命啊、尊严啊、财产啊各方面的这种掠夺压迫呢，都变成这个理所当然啊。所以那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在这个革命跟斗争当中啊可以得到利益的人来说的话，那么他当然在眼前呢、啊、有非常巨大的一种诱惑啊，包括权力以及各种资源哈、啊、这个财产的这种方面的诱惑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斗争的过程是非常的残酷哈、啊、非常的残忍啊，这个就是非常违背人性。可是呢，这样行为在共产主义的革命当中，他们却被认为是啊，这个是这个对 对于这个间谍敌人的这个打击啊，是不能手软的哈、啊。就是说，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等于说，他就是暴力的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就造就了这样一个集权的一个啊政权。
是，曾教授，我们刚刚提到您对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多年的研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其实也在经历很大的变动。我们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当时很多的希望是中国可以成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您的看法和观察，为何当时在中国最终是马列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曾教授，
这当时一个时代的背景哈，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中国正好历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那个就是巴黎的和平会议当中呢，这个列强呢将中国在山东啊本来应当取回的这个利权呢，它转移给日本，那么所以呢，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人心啊，这个产生非常大的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才激发出来所谓这个五四运动。那么因此呢，救亡图存呢、啊，成为当时整个哈、啊、中国人民啊，那么对这个中国当下处境及未来国家希望哈、啊、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有一种强烈这样渴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些各国的这个列强呢哈、啊、他们却等于说在这个国际的这种这个权力的这种安排之下呢，他们牺牲了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此同时呢，苏俄却对中国呢伸出了这个友谊的双手哈、啊，比如说啊，当时苏俄呢就宣布啊，他要重新去他要放弃从第二时期啊，好、啊，那么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啊，对中国所有的这些啊不平等的待遇啊，虽然后来没有兑现啊，可是，在当时啊，中国的人民呢，因为国际上的这种外交上的挫折啊的那种感受呢，心里的集体的这种感受呢，那么在苏俄的这个外交的这种操作当中啊，他得到相当程度的一种抚慰。那么所以中国人民就或者当时的知识界呢就对于苏俄的这个革命啊，这个就寄予高度的好奇啊。那么因为当时苏俄呢也是受到这个西方国家的悲歌抵制啊，那么所以等于说他有其实是带着一种迷雾啊，那么这个或者毛玻璃啊，去看这个当时苏俄和这个他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情况，那当然有许多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误会啊，或者那么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啊，那么此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对知识界，那么它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倾向是这个样子，所以使得这个共产主义呢，它就在中国啊取得了一个对买有一个一个出口啊，那么就从这个苏俄可以啊对外输出，那么第一个就到中国，他就找到一个他可以可以滋长的一个土壤。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博树张教授。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曾教授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呢，可以说是把人性最负面的这个一面激发出来。而您本人在这本新书里面的文章里面，您就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就是改造人性。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这样说？到底这种所谓的改造人性的工程，它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巨大影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呢？
您这可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刚才建元教授已经谈了一些啊，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啊，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它是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啊，对私有制是否定的啊。那么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社会啊，是要实行这个没有商品经济，这个没有剥削啊，没有货币是吧？这个直接的产品交换，哎，他们需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是吧？当这个制度的话呢，从哲学上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它假设，是吧？这个本性当中是可以靠着一种所谓自由的、自觉的劳动，是吧？这个无私的为社会贡献，这个社会就可以来运转， 啊，我相信呢，这个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毛泽东，他们好像还真是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啊，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是吧？但是问题在于呢，人类从这个有它的历史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好像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能够保持社会的运转，而且能够获得一种这个发展的啊。那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曾经试图去推进所谓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啊。它的特点呢，就是我要消灭货币，我要消灭这个商品经济啊。当然后来他发现不行，他才转而实行经济啊新经济政策啊。那么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话呢，在1949年到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前，整个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所推行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上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是吧？浪漫的一种社会改造工程，而这种社会改造工程的特点就是他强调要抓革命来促生产，是吧？要靠这个斗私批修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吧？甚至的话呢，人不应该有私心，人不应该有私欲，有私欲的话呢，那你就是资产阶级，是吧？当时把这个逻辑曾经推向极端，是吧？我们看看，因为我从小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边，这个长大的，是吧？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接受的教育，是吧？课堂上学的课本，讲的全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的话呢，在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是吧？光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就是20多年，当他最极端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把这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是吧？道德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是吧？经济上的这种禁欲主义推到极端，啊。那我说的话呢，它是一种巨大的人性实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是
啊，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最后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是吧？这倒是应了一句话，就是不怕独裁者独裁，就怕独裁者有理想。他这有理想不要紧，整个人类都遭了难。
是张教授，您
我们后来的话呢，这个对后来的话，这个中国曾经陷入一种短缺经济的困境，是吧？和前苏联是一样的。是吧？大家买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偏买什么都要凭购货本，是吧？那跟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这种社会完全不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否定了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它试图人为的去推动一种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那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如此。
是张教授，
当然中国人为此这个贫穷了多少。
嗯哼，您的说法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不断的通过我们在网上的直播聊天室不断的在发送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提到几位啊，那么也可以请我们的张教授还有曾教授，如果稍后你们要回应的话也可以进行回应。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其实共产主义思想和永动机一样，都是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都是看起来无比吸引人，实际上却无法实现。他想要问嘉宾的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美好的理想，但是把亿万人民的根本福祉当作自己乌托邦理想的试验品，这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呢？那么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问的，他说常常有人辩解说不是马列主义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那为什么全世界实行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另外他还想说，马列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纳粹法西斯，为何在今天世界主要国家仍然没有把马列主义和纳粹主义同样列为反人类的思想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OK 这位网友提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关于这个19世纪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氛围的确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发挥了重大作用。马克思之前呢，当时的流行的法国的共享社会主义英国的这种实验型的社会主义，还有像德国古典哲学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历史终结论的思想，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于马克思本人的共产革命逻辑的形成是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对私有制的厌恶啊，对私有制的仇恨，这个确实不是从马克思开始，不是从列宁开始， 啊，这个在欧洲是有传统的啊，甚至就是在中国古代，我们也有一些个我们的先人当中是吧，对于这个经济是吧，对于那种这个经商是吧，那种唯利是图可能对人类精神所造成的那种戕害是吧，我们古代也有人提出过，所以这个命题本身是有它深刻的地方的。但是问题在于的话呢，这样一种理念是吧，这样一种共产革命的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实践的某种东西以后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它必须落实为某种制度建构，必须落实为某种这个强力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呢，那在它的强力推行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就是我讲的它推动的一种这个长时间的这种人性实验，这种人性实验的话证明它是做不成的，它最终只能是失败是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它这个把人群分为两分，我最开始讲那个意思是吧，那他认为的话呢，好像对阶级力量要进行镇压，对人民实行民主，这个国家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走向更好是吧。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这个由于这样一种两分，它对于社会当中的某一部分人它造成了一种重大的一种戕害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是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人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是吧。那至于刚才这个盟友当中提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像这个苏俄十月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它最终必然要走向独裁的道路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在这简单的解释一点，一会儿建元教授可能会有补充
是
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吧，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人为的两分的，一部分人是敌人，一部分人是人民。谁是人民呢？那按照共产革命逻辑的概念，无产阶级是人民，工人阶级是人民，
嗯哼
啊。但是工人阶级的话呢，他又不能直接的去实行所谓领导，那他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谁呢？那按照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是吧？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吧？那么从这个逻辑里边，我们发现的话，他引出一个结论，就是当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那这个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来执政，这是一个天然的合法的概念，而且这个执政是永远的。是吧？因为它代表的是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吧，成熟的民主国家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三权分立、这个多党制是吧、宪政民主和这些东西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是吧？那 OK 了，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引出来，为什么所有的共产集权国家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独裁，是吧？首先从理论结构上面。那这个逻辑上面它就会引出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执政，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永远的。那而我们又知道的话呢，任何权力只要它成为一种被垄断的权力，那它最终势必要走向变化，是势必要走向变质，它要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不管它开始它的理念讲得多好听，不管它自己开始是不是真的信这个东西，一旦它真的掌握权力了，而且这个权力变成一种垄断性的独裁性的权力，他不容别人染指的权利，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利必然发生异化啊。所以无论是当年的斯大林，还是后来的毛泽东，还是北朝鲜，还是古巴是吧，还是东欧的其他国家，那可以说太多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是
啊。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来。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非常精彩的讨论，但是也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张伯洙教授，还有在台北的曾建元教授，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为您聚焦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在即，台湾方面为何担心会成为交易筹码呢？请您持续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的终结，冷战和冷战文化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华文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冷战文化对东西方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和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时间3月29号星期三早上6点，邀请专家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也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